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节中，拉辛格教宗的关键点就呈现出来了。因为在我们之前读到的，好像说 Eros、Agape、情爱、纯爱之间有一个割裂，有一个撕裂，但是在这里拉辛格教宗的重点在这里表达出来了。事实上，情爱和纯爱，上升的爱和下降的爱，我们人类的欲望啊，往上升的爱和天主下降的爱，永远不能完全分开。这两种爱虽然分属不同的层面，但是当我们在爱的唯一现实中越能够达到彼此正确的结合，通常我们就越能够实现爱的真正本质。即使情爱起初主要是属于肉体的、上升的，但因为受到对于幸福之强烈期盼的陶醉，当人接近另一位时，就会渐渐走出自己，越来越寻求另一位的幸福，越来越关心所爱的人，并奉献自我，愿意为对方而存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理解，当你越来越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为他无条件的付出，愿意只是为了对方而存在，这个时候你的爱是走出了你自己的，不仅仅是说，我只是为了我的益处，我想要，而是我愿意为对方着想。我们也总结性的看到了圣经信仰。圣经信仰并没有说，在这个爱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好像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好像我们就否定了这个情爱啊。没有的。圣经的信仰是接纳了整个人。但是呢，我们在人寻找的过程当中，在我所谓的爱的这个道路之中，我们基督信仰可以使这条道路得以进化。同时为爱开启新的境界。圣经信仰在此，在这个新特征主要有以下的两个方面，就是天主的形象啊，这是我们读神学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你的天主的形象是什么啊，以及人的形象，天主的形象和人的形象。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圣经信仰，或者说对亚威的信仰，或者我们基督信仰，到底他在这天主的形象和人的形象上，他到底有哪些更新，到底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解。所以这一小节的标题就是圣经信仰的新隐性。到底新在哪里？为什么在2000年前，或者说在更早以前，犹太教的信仰，这个一神论的对亚威的信仰，为什么爆炸性的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它和其他的信仰究竟有哪些不同？第一方面，我们谈到天主的新的肖像。我们知道当时在中东啊，以色列民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文化，对吧？亚述文化啊，亚兰文化啊，这些不同的文化，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的神啊。所以当时以色列民啊，那先知们最反对的就是以色列的信仰和其他的这些外邦的信仰去有一些融合啊。可惜我们看到历史上总是很难避免这一点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在周遭的那些不同文化中，神的形象看起来不是很清楚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捏一个像啊，或者一个金牛犊啊，你就是神，你是巴利啊，你是这个神，你是那个神，它是很不清晰的啊，很不清晰的。但是在圣经的信仰中，对亚威天主的形象是非常越来越清楚，并且逐步走向统一的啊。那以色列的基本祈祷，我们刚才已经在最开始就听过了，《生命记》里面说，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只有一个天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因为他是所有人的天主，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统一。所以天主的这个新肖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天主爱世人，他的爱是一个特殊的爱，在所有的民族中，他拣选了那一个民族，就是选民以色列啊，他爱以色列，但是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拯救全人类。他爱，他的这份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情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情爱。大家读到旧约的时候啊，天主多么的嫉妒、嫉恨、愤恨以色列民去崇拜其他的偶像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十诫的第一条啊，就是轻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只有这一个天主。所以后来当以色列民反叛天主的时候，天主的嫉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读出来啊，天主像人一样的嫉妒，天主像人一样的恨。但是这也是完全的是纯爱，天主的爱啊。我们如果对先知书很了解，两位先知啊，欧瑟亚和厄泽克尔，他们都大胆的以情爱的形象来描述天主对他子民的这份爱啊。所以婚姻的关系，对吧？如同雅各，如同天主和以色列的关系啊，很多时候借着恋爱和婚姻的比喻来表达的。所以崇拜偶像就是通奸，所以崇拜偶像就是卖淫，所以以色列犯了通奸罪，破坏了盟约，天主应该审判并惩罚他啊。我们也读到天主借着外邦的君王来惩罚以色列，但是惩罚不是目的，惩罚不是目的。所以当这个欧瑟亚先知书里面啊说，厄弗拉因，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的心已经转变，我不再按我的圣怒行事，因为我是天主，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我记得我以前带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他就是说当天主决定发洪水灭了世界之后，圣经里面说天主后悔了啊，天主后悔了。然后他们就会问说，诶，天主怎么会后悔？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能够理解啊，他是用一种非常情爱的或者是一种人性的在表达天主的爱啊。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他的爱相反他的正义，天主的爱相反他的正义。本来以色列破坏了盟约，他就应该被受惩罚，天主惩罚他们是很正常的，可是天主的爱相反了他自己的正义。因为他如此的爱，他宁愿相反自己的正义。基督徒已经特别在十字架的奥迹中看到这一点，天主这样爱人，因为他自己成了人，陪伴人直至死亡，这样将正义与爱整合起来了。我们今天啊，在教会的很多训导、伦理，或者是对于一些社会事务的理解上，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公义啊与仁慈，或者公义与爱德，究竟怎么样处理两者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人说啊，没有公义，那教会的法律算什么啊？那些罪人怎么如何如何？可是呢，又有一些说啊，我们就是爱。爱无条件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可以允许，永远不要走极端。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爱相反了他的正义啊。圣本笃也在会规中说得很清楚，我们要置仁爱于公义之先啊。但是这样讲不是说啊，我们什么都允许，什么都可以，没有了规则。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本质上，天主在这里做出的一个表率，就是他的爱相反了他的正义，正因为在这份绝对的爱当中，正义和爱被得到了整合。所以雅各成为了了解神秘经验的泉源，就是圣经信仰的本质，就是天主和人各保持自己的所事啊。我们过去常说我们消融在啊，我们融化在天主内，但是也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与天主完全的结合了，但是我们还可以保持我所是。这就是圣经信仰的一个新颖性，虽然我们和天主结合了，但是我还是在天主内可以保存我的所是啊。圣保禄中途这样说，那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但是我还是可以保持我所是。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理解，弟兄姐妹。天主没有把我们完完全全的消解掉，我们虽然在天主的爱内与他结合，但是我仍旧保持我的独特性，天主造我的那个独特性仍旧被保留了下来。 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心意，就是天主的心肖像，现在第二个心意就是谈到人的肖像，当然这两者之间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在创世纪里面，天主造了亚当，他很孤独，所以天主决定要给他造一个助手。拉辛格教宗说，在这个技术里面，我们可以轻易的联想到希腊的柏拉图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原初的时候，人是球形的啊，人是一个球形的，人是一个圆球形。但是呢，可能因为他自我满足，或者说骄傲啊，或者说他的骄傲，这个时候神王宙斯啊，就把这个人给劈开了，劈成了两半，劈成了两半。所以呢，人呢总有一个渴望，我之前讲过一个 desire， 一个欲求，他总是想要去寻找另外一半，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督信仰也能够接受这个说法，人不是完整的，人不是完整的，从人的本质上来讲，人就是要走向另一位啊，在另一位身上得到补充，达到完整，也就是说只有在另一位的共融中，人才可以被认为是完整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圣经当中一开始说的啊，天主对亚伯郎说的啊，你要离开你的父母啊，去寻找你的另一半，这个是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但是这个本质上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走向天主，才能找到我人之为人的意义。我觉得我人，我自己去创造或者去寻求的许多意义，那个意义根本上是不能够真正满足我的，因为真正的意义只能够被给予，真正的意义只能是从天主那里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向另一位啊，我们必须要走向另一位才能够获得完整的意义啊。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啊，甚至已经到了要服药的地步啊，抑郁症的地步，他在他自己里面，他走不出去啊，他被困在了自我里面。当然这有很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非常非常的难啊，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走向他者，我们只有在走向他者的关系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是完整的。这在我们人和天主的关系里面表现的再明显不过了。接下来这个小标题就是耶稣基督成了血肉的天主之爱。天主的这个爱的行为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发展啊，我们神学上有些神学家，很重要的神学家，比如说二十世纪很重要的一位巴尔塔萨啊，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他有一本书很重要的，就叫神学戏剧学啊，神学戏剧学，我们人和天主的戏剧交织啊，天主在我们的人的戏剧里面也出场，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自己去寻找王羊。刚才我们说我们需要走向另一位，但现在是另一位天主他下降的爱来主动首先来找我们啊，我们爱因天主先爱了我们。所以天主自己去寻找这些王羊，在圣经里面耶稣讲到了非常多类似的比喻，善牧去找王羊啊，那个妇女去找自己丢失了的钱币，还有最著名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啊，这些都想要表达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表达了天主相反自己啊，我刚才讲过，天主的爱相反了他自己的正义，天主的爱相反了他自己的正义。本来我们做错事了，我们就是要被惩罚的，但是天主的爱相反了他的正义。我们记得在亚巴郎的故事里面，天主要求亚巴郎去献祭自己的儿子，可是最后天使阻止了亚巴郎，但是呢，我们的天主自己却这样做了，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他交付自己未能给人新的生命，未能拯救人，这就是爱人最彻底的模式，为他人牺牲。我们瞻仰若望中途谈到的基督被刺透的肋旁，可以帮助人理解这个通谕，天主是爱通谕的出发点所说的，就是天主是爱。 我们借着去默观十字架，我们去默观耶稣基督被刺透的肋旁流出的血和水，我们现在才可以真正的定义爱究竟是什么。借着这个瞻仰，我们能够理解到我们基督徒找到我们自己生活以及爱人所应遵循的道路，就是这一条牺牲、舍弃、放弃，为要效法耶稣基督这一份完美的纯爱。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更能好理解刚才我们说的，或者圣本读说的慈悲至于公义之先啊，它并不是说我什么都允许什么都可以，而是一份根本性的经验，我们效法天主，因为他的爱相反了他的正义。在天主的爱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事件上，就是圣体圣事。耶稣所订立的圣体圣事，将这一份天主自我交付的行为永久化了。他将自己在饼和酒中交付给门徒们，交付了他的体和血作为新的玛纳，而提前了他的死亡和复活。我们古代的人就隐约地意识到，人的真正的食粮，能养活人的，正是圣言 Logos， 永恒的智慧。正是这同一圣言，为了我们真正的成为了食粮啊！我们若望福音的序言，圣言成为血肉，如同爱一样的滋养着我们。所以圣体圣事是使我们进入耶稣的祭献行为，我们不只是以被动的模式接受了血肉的圣言，而是我们自己也进入他的交付中。天主与以色列之间婚约的形象，线下以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模式来实现了。以前我们是站在天主的面前，现在则是借着参与耶稣的祭献，分享他的圣体和圣血，而能与天主合而为一。圣事性的奥秘建立在天主屈尊就卑走向我们，这个奥秘在一个全然不同的层次上运作，把我们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那是任何人性的神秘超拔，或者说神魂超拔所无法企及的。所以第十四小节啊，拉辛格教宗特别谈到了，在圣体圣事当中，我们和所有人啊，与基督的结合，同时也是与那些基督为之而交付的人的结合。我们所有人都去领这个圣体啊，我们不仅仅只是和基督结合了，我们也和领圣体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结合了啊。我觉得这里教宗说的非常好，他说：“我不能独自占有基督。”我只有在与他人的结合中属于基督，因为他们也都属于基督。共荣使我出离自己而走向他，走向基督，因而也走向与所有基督徒之间的合一。这样就可以理解，纯爱也就成了圣体圣事的另外一个名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主教徒如此的尊重和喜欢圣体圣事啊，我们也有啊明供圣体、朝拜圣体啊，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其中天主的纯爱以身体的模式临到了我们啊，所以当我们领完圣体之后，天主的纯爱以身体的模式进入到了我们内，未能在我们内为了我们而行动。只有以这个基督圣事性的基础为出发点，才可以正确理解耶稣有关爱的教导。所以我们当我们领完圣体之后，天主在我们内是要为了我们而行动。我们每次领完圣体之后，需要有片刻的静默去经验这一份奥秘。有一些老教友在很多地方在参与弥撒领完圣体之后，我发现各个地方很多都有这样共同的事情，就是很多老教友，特别年纪大的一些教友，就开始念一些经文啊，领圣体后经啊，这个经文可以长达两页啊， 就是领完圣体之后就一直念，大概念个几分钟啊。然后我们年轻人呢，对我来说，当然我尊重，可是我们知道领完圣体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片刻的安静静默，让天主在我们内为了我们而行动，让天主做啊。这个时候我们是让天主做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念经念好久啊，我们应该更专注的沉浸在圣体在我们内的那个片刻。所以爱成为最终决定人的一生有无价值的标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最后我们要面对司审判、公审判，那个时候我想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天主会问我们，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过？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人，或者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过其他人，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践行过爱德的行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拉辛格教宗说，爱成为最终决定人的一生有无价值的标准。主耶稣也说得非常清楚，为那些最有需要的人，饥饿的人，口渴的人，外邦人，衣不蔽体的人，病人，以及在狱中受刑的人，凡你为我最小的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爱天主和爱近人终于结合成一体，在最卑微的人身上我们遇见耶稣，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与天主相遇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中保这个意义。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也是一个这样一个中保的形象。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相遇天主，我们在教会里相遇的也是近人，所以在教会是这样一个形象，他是耶稣的心腹，但是呢，同样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家园。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和耶稣相遇，我们也和人相遇。接下来拉辛格教宗更具体的谈到爱天主和爱近人。这个问题通常来说是当代很多的人会问的啊。我们看不到天主，我们怎么去爱？看不见摸不着。同样我们可以命令人去爱吗？因为爱不是一个可以命令的事情，你可以命令人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不能够命令人说你爱啊。比如说你爱这个人可他不爱你，你不能命令他说你必须爱我啊。爱终究是一个感觉，可有也可无，但是不能由意志来产生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圣经当中强调说，假使有人说我爱天主却恼恨自己的弟兄啊，这便是撒谎，因为那不爱自己所能看见的弟兄的，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爱近人是与天主相遇的道路，如果在近人面前闭上眼睛，也会使我们面对天主时成为瞎子。所以爱天主和爱近人是合而为一的诫命，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最高的诫命。爱不只是一个感觉啊，感觉就是来来去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人说爱，就是这个通谕一开始说的，我们滥用了爱这个字啊，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多久？一个月、两个月啊，荷尔蒙啊，或者多巴胺啊，今天医学的说法，爱来来去去，感觉来来去去。可是真正的爱，爱的成熟本身是要包括人全部的潜能，可以说包括人的全部所是啊，我的整个身心灵的整合，这是爱的成熟本身需要我的这个全部的潜能。在与天主的爱有形可见的表达的相遇，可以在我们内产生喜乐的感觉，这来自被爱的经验。我们记得教宗方济各之前有一篇通谕，标题就是爱的喜乐啊。完整的爱可以帮我们滋生出喜乐的感觉。所以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完全忽略照顾另一位，只愿意履行我的宗教职责啊，只愿意做一个虔诚的人，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我就念好我的经，参与好我的礼仪就好了，那么 这样与天主的关系也是会干枯的，因为爱天主爱近人它是一个诫命。拉辛格教宗说，如果我们只是说念好我的经，参与好我的礼仪，可能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啊，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爱。可是只有爱才是活的泉水，只有爱才是活的源头，能够滋养我们的信仰生活。在这整个第一部分将要结束的时候，拉辛格教宗特别提到了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尊重喜爱的加尔各答的德蕾萨修女啊。当时教宗写这份通谕的时候，德蕾萨修女还是真福啊，所以我在这里改成了圣德蕾萨修女。德蕾萨修女达到了常以更新的模式去爱近人的能力，就是因为他们与圣体圣事中的主相遇。我们知道德蕾萨修女她修会的一些习惯，当她出去工作之前，他们早晨是长达数小时的祈祷和领圣体圣事。当她和天主有了这份相遇的经验之后，她才能够在为他人的服务中达到了深度和实现，就是我从天主那里获得的这一份深深的爱的经验，我只有在去服务他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所领受的才真正的达到了深度和实现。光领受是不够的，你还要给出去，如果你没有你也给不出去。所以我非常喜欢最后的这一句话，这第一部分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爱借着爱而成长。弟兄姐妹们，这整个的这篇通谕的第一个部分就结束了。拉辛格教宗在谈论爱，真正的爱是什么，它不只是一个感觉，它是需要以爱还爱，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可以得到成熟，人可以得到整合，人可以能够甘愿的走向另一位，为另一位去付出，就像天主为我们所做的那样。因为爱只有借着爱才能够成长，在我们以爱还爱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得到成长。所以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放上这张图啊，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德蕾萨嬷嬷啊。我也在很多地方分享过我个人皈依的经验，当时圣奥斯定啊，我的主保，我读了他的很多书，在神学上在信仰上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解答，但是呢还缺乏一个关键的一步让我去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所以当时就是我读到了一本很小的一本黄封皮的册子，就是叫穷人的德蕾萨嬷嬷。当时我被德蕾萨嬷嬷的行为彻底的征服了，让我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的真善美圣的部分。所以我想德蕾萨嬷嬷对很多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这两句英文，他说的是信德的果实是爱啊，或者是信心的果实是爱，而爱的果实就是服务，爱的果实就是服务。我想这两句话非常清晰地揭示出了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的一体性。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希望借着我的导读，大家真正的能够惊艳到这一份天主无条件的绝对的爱，并能够把这份爱带给我们身边的近人。最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好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